第十章，大军。在主的军队中，每个人都必须从心里受割礼。突然间，我站在高山上俯瞰一片广大的平原，眼前是一字排开的军队，阵势绵延，阔步前进。前锋阵线共有12支部队，与其后数不清的士兵相较，更显得卓然出众。细看之下，似乎又可分为团、营、连和小队。这些前锋部队各有鲜明的旗帜，而且每一团的制服颜色都不相同，营、连和小队则有不同的肩带或肩章来识别。人人皆穿着光洁的银质军装，盾牌像是纯金打造的，而武器则有金的也有银的。巨幅的旗帜长30至40尺，士兵前进时，其军装和武器在阳光下如闪电般闪烁光芒，旗帜迎风拍打，加上整齐划一的踏步声，听来有如雷轰。此一阵势，我想必是地上前所未见的。接着我又近的可看清他们的脸，有来自各种族的男女老少，从他们的脸上表情可看出人人皆有坚定的决心，却不紧张。空气中嗅得出战争的味道，但在队伍中我感到有一股极深的平安。我知道没有哪一个人是带着一丝惧怕上战场。当我靠近他们，所感受到的属灵气氛就和他们的外表一样可畏。我看着他们的制服颜色十分鲜明，每一名士兵都带着标明阶级的徽章和勋章，无论是将军或其他高阶军官都和大伙一同在队伍中列队前进。尽管显然是由高阶的人在执掌大权，但似乎并没有人对他们的阶级过分敏感。从最高阶的军官到最低阶的士兵，大家都好像是最亲密的朋友。这支军队纪律之严明可谓空前，却又像个大家庭。我再细究，发现他们都是那么的无私无我，非因缺乏自我认同，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是谁、正在做什么都极有把握，既不曾专注于自己，也无需寻求他人肯定。无论在哪一个队伍中，我都查不出有一点野心或骄傲。最令人惊讶的是看到这么多独一无二的人聚在一起，却如此和谐，踏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前进。我可以肯定地说，地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一支军队。在这支前锋部队之后，我看到为数更多的一群人，分成大小各不相同的数百支部队，最小的仅约2000人，最大的则有上万人之多。只因其为数庞大，所以它也是支可畏的军队。这一大群人中也有旗帜，但不像头一批军队的旗帜那么巨大而鲜明。他们也着制服，也有不同的阶级。但我很惊讶地发现，有许多人甚至未着全副军装，未佩戴武器的也很多。纵然有佩戴武器并着军装的，却并不像头一批人的那么闪闪发亮。当我进一步细看队伍中的每个人，可以看到他们都充满决心，也很有目标，但不像头一批人那么专注而有明确的焦点。这些人好像比较在乎自己和周围的人之间有不同的阶级，我感觉这就形成一个阻碍，使他们分了心。在队伍中，我也可以察觉到有野心和嫉妒存在，这点毫无疑问地使他们更加分心。不过我感觉这第二支军队还是比地上任何军队都有更高的奉献情操与目标，所以这也是一支很有力的军队。在这第二支军队之后，远远地走来第三支军队，但因相距太远了，我实在不晓得他们看得见在他们前面还有两支队伍。这群人比前两支军队更多上许多倍，数也数不清。远远望去，这支军队似乎正朝不同的方向前进，像一大群鸟似的，一下子冲向这边，一下子又冲向那边，从不曾朝一个方向前进太久。由于前进的步伐如此紊乱，与前两支军队的距离只有越来越远。等他们靠近一看，才发现这些士兵都穿着皱巴巴灰扑扑的制服，既不平整也不干净，几乎每个人都淌着血，又伤痕累累。虽然有少数人企图迈步前进，但多半都只是随着众人的脚步走，并无一定的方向。队伍中不断有争执爆发，导致多人受伤。每一队伍都散布着磨损而绽开的旗帜，有些士兵一直试图要追随在旗帜之下，可是 就连最靠近旗帜底下的人都缺乏清楚的认同，因为他们不断从一副旗帜游移到另一副旗帜底下。这第三支军队竟然只有两种阶级，将军和士兵，真是出人意外。仅少数人穿着了部分军装，而且我看不到任何真正的武器，只有那些将军佩戴了假的武器。这些将军洋洋得意地挥舞着假剑，好像拥有这些假武器便是他们身为长官的特别之处。可是，就连队伍中的士兵都看得出那不是真正的武器，这真是令人难过。因为显然，队伍中的每个人都含于找到一位真正的将军，好让他们可以追随其麾下。除了将军以外，其他人似乎都没有什么抱负和野心，并不是因为他们像之前那支军队一样有自私存在，而是因为他们不太在乎。我心想，在第二支军队中所存在的抱负与野心，至少比盛行于此军中的困惑要好。这里的将军似乎更专注于谈论自己和互相攻击。每一个围绕在旗帜底下的小团体都有这种情形。于是我了解，正因这些内部的斗争，才使得整支军队不时东倒西歪，方向紊乱。看着这些殿后的无数人群，我觉得纵使他们人数庞大，但实际上并未给整支大军增添兵力，反而是削弱了。一旦面临真正的战役，他们将是负债而非资产。他们所能增添的战斗力，根本比不上单单为提供他们粮食与保护所耗费的资源。我想，无论在第一支或第二支军队中的一个士兵，都强过第三支大军中的许多将领。我想不通，为什么第一支大军竟容许这群人尾随其后？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士兵。